主要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也感谢主，你不断的来赐亮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带领，也感谢主，你来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紧紧的跟随你，特别在这个万秋百谬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持守你的正道。感谢赞美主，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十三章比较长，第十三章主要是介绍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他和巴拿巴一开始带着马可，后来呢，马可因着软弱中途离开。那我们在看到他们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宣教就遇到了挑战。撒旦一开始是使用一个假先知来混乱神的道，来搅乱，不让人来相信保罗他们所讲的。那保罗在地中海北部的那个安提阿讲了一篇道，这篇道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告诉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当讲完了这篇道以后，那么好多人都信了主，那合成的人都想聚集起来再听到他们所讲的道。所以在第二个安息日讲完以后，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开始嫉妒，那么多人跟从了保罗而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就又开始逼迫。撒旦真的是有使不完的招数，他的核心目的那就是要逼迫教会，让人离开主的正道。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妥协，而是他们敢逼迫，他们很灵活的就离开。那下面第十四章在此提到说，二人在伊哥涅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上次我们分享过，我再把这个图分享一下。到了伊哥涅在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安提阿教会所在的安提阿，然后一路上乘船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岛，然后北上到了亚达利，到了别加，又到了佛吕加的安提阿。那从这儿呢，又到了伊哥涅，现在到了伊哥涅。伊哥涅呢也有犹太会堂，所以他们到了犹太会堂呢，就继续来传讲。犹太会堂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信的很多。初期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个特点，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那么这些使徒到那里以后呢，首先是向犹太人去传讲传福音，这也是主当时给他们的使命，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外邦人。这儿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是不管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信的是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耸动那就是挑拨离间，说坏话。恼恨弟兄那就是这些在信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当中来搬弄是非。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的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时候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我们看到当主的道进入人的心里以后，这个撒旦呢一定是想办法来拆毁。那么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那就是悖逆神的犹太人，他不仅不听神的道，而且是抵挡。 这些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前面一再的分享过，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其实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认为是敬畏神的，他们服侍神也很火热，就像保罗以前叫扫罗的时候，那个火热的在侍奉神，但是他其实在逼迫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6章的2节，当时主就说过，在约翰福音的16章，应该是2节，主耶稣就当时告诉这些门徒，就说将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这些以不信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杀人，自以为还在服侍神。其实今天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火热的服侍，其实他们在抵挡神，在弟兄姊妹中间来兴起波浪，兴起风浪，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小心的。我们真的是要一心一意的服侍，服侍在主的心意里面，不要光有火热那种火热的心，而没有这个真理的启示，心里面没有真理，盲目的服侍。他们做的多是依靠主放胆讲道，多次提到是放胆讲道，讲道需要放胆。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真的需要放胆传福音。主借他们的时候，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主见他们的时候施行神迹奇事，也就是神迹奇事是出于神，是出于主，不是他们自己随自己的意思任意可以施行出来的。那么主耶稣神行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是干什么的？是证明他的恩道，证明主的恩典的道是真的。所以神迹奇事不是福音的一部分，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福音真理。所以这个关系有没有搞清楚？而且神迹奇事不是说人可以接着祷告，可以自己相信这样的神迹就能行得出来。我们下面还会分享扫罗他遇到的问题。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就开始分裂了，这一派那一派就开始就不同的配别出来了。为什么分党呢？因为恩的道，神的道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人们就开始分党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章34节当时就提到，马太福音的第10章34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那主耶稣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这个是因为我们义的原因容易引起误解，这个叫不是说主耶稣来了以后故意让这地上出现这样情况，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因为他要拯救罪人。那么这个撒旦又不罢休，所以他因为他来了以后要把真理放到人的心里，用他的福音来拯救世人，所以导致地上就不太平，导致地上兴起刀兵，就有了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每天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这儿只要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很自然的就会出现分党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愿意听站到主的这一边，有的不愿意听那放站到了对立面。所以下面说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分成两派。 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么那些服从犹太人的、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和官长这三类人，官长是代表这个政治势力，外邦人和犹太人，你看这就合起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外邦人、犹太人和这些官长一起合起来，来开始逼迫、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第十九节也提到过用石头打保罗，而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当时保罗在描述回忆他为主所受的苦的时候，提到说他被石头打了一次，但是这儿一次十九节一次，但是我们仔细想，这一次没有真正的去打是什么呢？说使徒知道了就躲开了。所以是他们想一起用上来想凌辱使徒，想用石头打他，是心里面这样去想，没有成为事实。这一次是想用石头打，没有成为事实。所以是真正保罗被石头打的就是十九节那一次。我们看这次看到这个撒旦，他千方百计的来毁坏，所以他有一招，那就是从外部来逼迫你、凌辱你、来打你，让你害怕，让你离开。那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告尼的路斯德。这儿提到了逃，还有特庇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逃不是当逃兵，在前面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有这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当时也教导门徒。十章二十三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逃不是当逃兵，所以我们传福音逃避、逃跑、逃难并不是羞耻的事。逃不是躲藏，逃的目的是到其他地方继续传。说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教导。有的说啊，就逼迫你就跑，啊，当逃兵了。那我们看圣灵怎么带，我们不要在那儿跟政府做，跟那个做官的跟政府作对。所以我们要灵巧像蛇。所以保罗不跟他们就是硬着去碰撞，硬着去对，那么就是躲开以后到其他地方传，这儿不让传，我们到其他地方传。特别是在国内这样环境当中，有的地方特别灵活，这个地方逼迫，那么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再逼迫，再换一个地方，就在这儿不停的换的过程当中，把福音的传给了各个地方，在那里继续传。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全腿的，从来没有走过。那我从这儿这节经文可以看到，下面肯定有神迹了。两脚无力，生来是全腿的，那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瘸腿，在今天来说都是不治之症，根本不可能复原像一个正常人，从来都没有走过这样一个人。下面第九节说，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保罗这一次，这是记载的保罗这一次行了神迹。这个神迹是让一个先天的不可能好这样一个完全康复的一个全腿的能够站起来行走。特别我们注意一下，是保罗，他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定睛看他。所以我们注意到保罗他是一边讲道，一边去注意下面一些人的一个反应。那保罗发现这个人呢，很专注的听，说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这是保罗怎么去判断呢？我相信这是保罗灵里面的看见。保罗确实眼睛看到这个人很专注，从他眼睛里面有 去看到这个人的一个信心，他从在灵里面看见这个人是可得痊愈，实际上圣灵给他这样的信心，圣灵也给了保罗这样的信心，圣灵有给保罗有这样一个带领，所以保罗才行了这样的神迹。那保罗执行的这个神迹，其实我们从上面第三节可以看到，这是主借他的手实行神迹，所以这里面有圣灵的一个感动，圣灵带领是以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不仅是肉眼看见这个人很专注，而且灵里面看见他会被神来治愈，所以他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包括传道人，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一旦说这儿喊一嗓子，别人起不来，很没面子，好像给神丢脸。所以，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有这样一个催逼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行这样神迹。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律高尼的话大声说：“已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你们中间了。”大地的这些外邦人看到这样一个神迹，他们不可思议，觉得认为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以为是这俩是神明，所以他们下面就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十二节，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谢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称巴拿巴为宙斯在希腊话里面是众神之王。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他们认为这个宙斯呢是众神之王。称保罗呢是谢尔米，谢尔米的意思就是众神明的传话者。说保罗是替这个众神明来传话的，因为上面是保罗说的这番话。十三节，又成为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他们已经把这个使徒当作神明了。这儿反复提到使徒，实际上从上面第四节已经提到了说有服从使徒的，这个使徒在原文里面是个复数，不是个单数，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面都是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不仅是保罗，巴拿巴也是使徒。我们平时可能都以为说使徒除了那十二使徒以外还有保罗是十三个，其实还不是，这巴拿巴也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这个使徒是复数，是的二人，是保罗和巴拿巴。这十四节，你看这十四节更清楚，是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是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教你们离弃这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因为保罗行的这样一件神迹，在他们这个观念当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神才可以行出来的，所以他们把这俩人当作一神明，就把这个牛也切来了，把这花圈也拿来了，然后众人向他们要献祭了。那巴拿巴和保罗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身份，撕裂衣裳就表示他们的一个情绪的反应是极度痛苦不安的一个情绪，因为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在这儿这一次看到这个，我从一定要从灵里面去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作为。撒旦一开始是想用石头打，想逼迫他们，想把他们撵上跑。他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撒旦又用一招，什么呢？就是高举他们，抬举他们，把他们抬举成神， 让他们偷窃神的荣耀。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以后，那就是亵渎神，这是大罪。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也提醒我，我们其实在服事的路上常常遇到这样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生命比较好的弟兄姊妹，常常受到这样的试探。所以我们一定要始终是清醒，始终明白自己的身份，真正的谦卑在主的面前。遭遇逼迫的时候不灰心，遇到夸赞的时候不沾沾自喜，不窃取神的荣耀。牢记我们自己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谦谦卑卑的摆上。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之所以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虚妄。这个虚妄指的是他们这个外邦人那种信奉的那种假的神明、假神。说离开假神，离开偶像，归向永生神。这个永生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使命，他们自己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不仅传给犹太人，而且传给这些外邦人，叫他们离弃这些假神，来拜真神。我们这次看到啊，保罗和巴拿巴真的是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来把荣耀归于自己。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会滥用，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包括传道人，滥用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拿来养家糊口。说神给我们供应，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能，如果是抱着养家糊口一个故宫的心态，这个心态变了，动机变了，那形势就变了。所以我们谦谦卑卑的，就是作为一个器皿摆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众弟兄姊妹，神一定会把丰丰盛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动机不对的时候，形势彻底就变了。所以千万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为自己谋好处。十六节，他在从前的世代，这是说的是永生神，说神在从前的世代，那指的是旧约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神在旧约时代，除了以色列，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所以除了以色列民以外，其他的万国万族都是神在或者神的任凭当中。但是然而十七节，为自己未尝不写出证据来。就神即使是任凭这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行其道，任凭他们或者任凭大众，但是神仍然为自己来显明出证据来。什么证据呢？这个证据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不信神人以为这个风调雨顺呀，这个灾年呀，都是自然现象，但是实际上这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说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以这个天底下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这里面都有神的作为，并不是所谓的自然现象。就从这个所谓的自然现象就可以证明神真的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是教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一个明证。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神的这个话语来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神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是无可推诿的。 第十八节，二人说的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在一百多年之前，这和合本译成的紧紧，就紧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困难，就是他们想拦住他们，他非得献祭，就拦得很困难，很艰难，好不容易把他们拦住了，没有献祭于他，是这个意思。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现在这是在路斯德行的一个神迹，然后发生了这些事。但是有些犹太人呢，是不远万里从那个安提阿、从以哥念过来，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撒旦啊，是紧追不舍。撒旦也是不遗余力，这些使徒、这些属神的人在不停的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撒旦也是不遗余力的，想尽一切办法，也是很忙，紧追不舍。保罗他们走到哪儿，这些人跟到哪儿，继续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这次是真打了。以为他死了，那说明打得很重啊。所以我们真的为主做工是一定要付代价的。如果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艰难，好像也不用什么 付什么代价，这个也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信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第二十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没有打死，起来走进城去。所以为什么说以为他死了就别拖到城外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当时法律，当时那个罗马的法律是不容许这个人私自的来行刑，来杀人。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审讯的时候，为什么那些犹太人逼着那个洗律，那个逼着比拉多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个政府呢？因为他们没有权利来判耶稣死刑，所以他们没有这样一个权柄。结果他们以为把保罗打死了，所以拖到城外来逃避责任，逃避这个罗马政府来追究责任。结果该先生保守，没有死。没有死的原因，因为神的保守。神之所以保守，是因为神给保罗的使命保罗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放心心做主的工。我们做主的工，如果是到哪一天真的是我们需要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也是神的心意。如果是我们神给的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那神一定保守。无论别人怎么逼迫我们，神一定保守，保守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放心大胆的去做。这儿我们看到保罗能够把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一个人能够像一个正常人能够站起来，能够行走，行这样神迹，但是保罗居然不能行一个神迹，让自己避免被打。这一次我们看到真正的神迹，不是人受发自如的那种超自然的能力，而是主借着我们的手施行出来。也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管道器皿。这个在灵恩派里面他们真是很随意啊，我们也曾经去过他们现场去观察，真的是在上面随意的去讲，然后下面有一些配合的表演的。然后我们那次去了看，有一个可能是 出乎他的意外，到了台上以后，这个人喊了半天，祷告了半天，始终推不倒，怎么推推不倒，出了意外了。所以这个行神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神的作为，是神透过我们，他什么时候愿意行，就什么时候愿意行，也是主的，有主的主权，他的权柄在哪里。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就是往这个回的路上原路返回，一路上说22节，坚固门徒的心，对他们恒守所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坚固门徒的心。说信了主以后，特别是这些是刚刚信了主的，时间不长，很容易动摇，特别需要这个牧羊跟得上，需要喂养，特别需要他们去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传了福音以后，一定要把他们带到教会，牧羊一定要跟得上，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恒持续的，不要停止，持续下去，一直守住所信的道。守所信的道是很难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软弱了，走着走着跌倒了，有的走着走着就离开了教会，里面再看不到这个人了，为什么？没守住。守神的道是很难的，因为上面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有的人传福音说信了主你病就好了，信了主家里面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就平安了。在旧约里面，这是神常常责备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加些是像犹太人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神是保平安的。神说根本没有平安，神给我们的平安和他们所说的平安是不一样，他们所说的平安是舒适的那种，所追求的舒适的平安，而神给我们的平安是真的有，是心里面的平安。我们虽然在环境当中，在艰难当中，我们心里面不惧怕，心里面是安稳的，这样的平安。但是事实上从外部来看，那是要经历许多艰难的，这是真正的福音。我们今天真是传福音一定要对方讲清楚，传了半天说而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什家里面一帆风顺，做什么都顺利，结果信了以后不是这样的，最后离开了。不要传假福音，要传真正的福音。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各教会就是回来的路上，要去的路上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就离开，回来的路上呢，一边来牧羊，兼顾门徒的信心，兼顾信徒的信心，一边还做了一件事，在各个教会里面选立了长老。这是初期教会这个特殊的情况，为了牧羊的需要做的一件事工。你想想，这些都是刚刚信主，这些长老也是刚信主不久，跟那些门徒一样，可能是生命比较好一点，可能是认识真理比较清楚一些，设立的长老。那么关于长老，后面保罗书信里面也有好多教导。那么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长老，也有，这个在提多书的1:5就说过。提多书的1:5，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5-6就谈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非常具体。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谁设立呢？这是让提多。那么就是使徒行传14谁设立？是两个人，是这两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来选立的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 那下面看提多书第六节怎么设，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管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所以这就是做长老的条件，是无可指责，有很好的生命的见证，而且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是他没有离婚，他没有再成家，是这是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没有离婚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条件是儿女也是信主的，做长老的他的孩子必须也是信主的，而且信主是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管约束的，也就是这当儿女的也是有生命的，这个非常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些长老根本不是，儿女还有没有信主的就爱立长老了。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是这两个使徒选立的，不是民主选举。这个选立没有具体说，但下面提到了禁食祷告，又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也就是说这两个使徒选立长老不是随意的，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这里面少不了祷告。他们选立长老是有从主而来的权柄，是行使神给他们的权柄，不是自己，这么一定要清楚，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好多甚至透过选举的方式选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么他们选了长老以后要离开吗？因为他们是不能留下来长期牧养的，那这个牧养一定要交给几个人，这个长老不是一个人，我们这儿翻译过来看不清楚，原文里面是复数，是一个教会里面不止一个长老，那么留下这么几个长老来替他们，替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这些信徒。这次看到牧养一定要跟得上，而且这是初期教会在特殊的时期，刚信主的这些人也可以学立长老，但是在后来，在提摩太前书3章6节，又保罗又讲到提摩太前书的3章6节对长老的要求又提到了，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那么监督就是长老的身份职分就是监督，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当一个教会成熟以后，不应该把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选做长老，但是在刚开始使徒行传14章这个初期教会特殊情况下特殊处理。所以这也提醒我，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是千万不要在形式上去模仿，不要模仿说初期教会就这样弄，或者是其他教会就那样弄，我们不要模仿这些形式。那么是看什么呢？有一点我们要解释，其实只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就是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我们，一切按照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走，不要去死搬硬套去模仿。24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帕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我们再把这个地图来分享一下，他们到了特币，到了这个这是第一次宣教的终点站，然后从这儿呢就开始往回返到了路斯德、伊格涅，到了这个安提阿，然后到了别家，到了亚达利，到了帕菲利亚， 到这个地方了。二十五节，在别家讲了道。别家是帕菲利亚的一个城市，在这儿的教会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到了亚大利。二十六节，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那么这是港口，坐船，然后从，可能是从这条线回到了安提阿，没有经过塞浦路斯，这是第一次宣教的行程。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职工，就是在这地方，这哪地方？就是这个一开始设立外邦人的第一个教会的安提阿。他们是在这个地方被众人所托，然后蒙神的恩典被差遣，然后出去办现在所做职工，就是这样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宣教，就是这个地方。再次提到安提阿，在初期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它的地位不次于耶路撒冷教会。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他们回到安提阿，就为主做见证，将一路上所行的各种各样的神的奇事、神的作为，也讲到了神是如何为这外邦人开信道的门。特别是在这个十四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在十四章的第八节之前，当这两个使徒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进了城以后，一定是先找这个犹太会堂，到犹太会堂里面先给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到了路斯德以后呢，没有提，而是行了一件神迹奇事。为什么呢？很可能是路斯德这个城里面没有犹太会堂，所以他们圣灵就借着这样一个神迹把福音展开。这儿我们只能看到圣灵做工是不是那么像我们人定的计划，就这样去做。以前在犹太会堂，那么现在还到犹太会堂，没有犹太会堂怎么办？圣灵开了新的路，一个新的模式，是透过一个神迹奇事，把一个外邦一个先天残疾的人治好，福音展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也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所谓那些传统，所谓的自己的一些观念死搬硬套的带到这个事工里面。我们一定要让圣灵充满，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所做的工仍然和初期教会一样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是一个管道，就是一个器皿。二十八节最后一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住了多日那就是住了很长时间，等待下一次继续来拓展神的国度。这样我们十四章就分享完了。我们再次看到十四章，看到使徒是多么的艰辛，在服事主的路上不断的遇到挑战，无论撒旦用什么样的计谋逼迫坏，从外面，从里面，从外面用石头打，然后逼迫，从里面呢给他们带，拿着花圈，牵着牛，献祭来抬高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他们始终是非常的清醒，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就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做成了神的工，不沾沾自喜。这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做出来的。那么遇到逼迫的时候也没有灰心，那么这个城市里面逼迫赶他们，那么他们就逃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躲藏起来，而是继续传福音。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这两千多年这个世界对教会的逼迫，这花样从来没有翻新过，就那几板斧，从外面，从里面，不管变什么样的花样，我们只要我们里面有圣灵充满， 我们有神的道在里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就不会惧怕，就是放胆讲道，放胆传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